今年寺庙的出家师父特别多。以前了凡是不多的，想说不接受很多的，是二是我们大家真的要用功修行。但是，一旦大修行一段时间，都想出家，但是没有了凡，然后就去送到别的地方去出家，去这个寺庙那个寺庙，最后消失了。去好几个地方去学的话，就学不懂。居士来了之后听完法回去分头行事，但是同样的，但是又会去这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去到处参学，最后全消失了，然后他们抓不住修行的要领。所以龙婆就一直在教导修行，在家里面修行，学习牢牢地抓住修行的原则，然后去修行，在哪里就都去那里修行。后面我们大家已经开始比较用心了。龙婆能够说的就是，没有哪个地方我们学了之后，我们的心就像这里面的人一样的，那么多人的心醒过来，没有哪个地方的运能够像我们这样分离了那么多。在30年以前，好的祖师大德们非常多，龙婆到处去祖师大德们的道场去参访、去顶礼，那些真正跟着他们修行的人，但是没有几个，他们不够坚强，没有像以前的人那么厉害，绝大部分人都没有决心。本来应该是强调决心的，结果一开始就是强调的是禅定，以为说打坐是能够回答所有的一切问题，决心才是真正的答案。打坐了之后如果没有决心，那个是属于邪定，开发智慧是不是真的。因此在1000个人里面能有一个人，能够有一个人都已经很难了。龙婆曾经带朋友去坐面包车去，有10个人，祖师大德们去顶礼，他们的心很快，有的心很快，一下车他们马上回头来看，然后感叹说，啊，那你怎么有那么多人一起，怎么可能，这个是很奇怪的。那个时候他们仅仅只是觉知自己，还不会分离运，那个都已经是很奇怪了，那都已经很稀少了，稀罕了。绝大部分都是修行了之后，他们并没有抓住核心，强调的是禅定，但是没有决心，全部都变成了邪定。有一部分人，他们来跟龙婆学习之后，没有那么多疗房，就像出家师父，像禅僧来出家，但是没有地方去，结果去到别的地方，有一部分就彻底的坏掉了，因为他们没有抓住核心。这个居士有一部分也是彻底的掉队了，那些剩下的是真的是很强的人，还是原来的问题，但是换了不同的人群，也就是外国人。外国人他们来很多来学法，一旦学了之后，但是没有地方待，然后就去这个地方去那个地方，核心不牢固，分开了之后最后就会消失了，他们区分不了说真正修行的核心原则在哪里，应该怎么做。这个阿姜巴桑他非常悲悯的一些人，他想要去这个修一个公寓楼，修公寓楼让提供给老外，说这个做不了的，说那个地方太小了，比如说来50个人，来50个人100个人，然后去那个地方待，那只是待在房间里面，在外面又没有地方。那个阿姜巴桑的这个家的不够大，龙婆的寺庙也不够大，所以还是原来的问题。 分开了之后，有一部分就会彻底的坏掉了。那些原则不稳固的人，不牢固的人，那些能牢牢抓住修行原则的人，去到哪个地方都能修行。如果我们以为说修行，所以一定要跟祖师大德们在一起，所以一定要在寺庙里，那个就跟修行还有很大的距离。事实上修行并不说必须要在寺庙，必须在跟祖师大德在一起，而是跟觉性在一起。如果我们有决心在我们自己的家里面去修行，或者是去在工作的场地去修行，去一边工作一边修行，然后在马路上面走的时候也修行，全都可以修行。如果我们说一定要有各种各样的条件，一定要跟我们的师父在一起才能修行，这个我们就太过于脆弱了，我们无法真的修行的。那个一直是想着靠我们的师父，那些师父们能够给我们的就是这个，让我们抓住修行的核心原则。接下来之后我们一定要分头去修行，在我们自己的场地里面去修行，适合我们自己的地方修行。以前的佛陀的时代，那些出家人并不是一直是全部都跟佛陀在一起，一旦听完法之后就说那个地方是山洞，那个地方是树，那个去那个地方去分头去用功，并没有是一直是跟佛陀在一起的，一起在这个地方修行，那个是不会有收获的。那个是取决于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路。如果没有地方去的话，就在家里面，在哪个地方就在那个地方修行，在哪个地方有觉性就在那个地方，如果有哪个地方有觉性，那个地方就是在有在修行。修行并没有什么条件说必须是这里，必须是那里，必须那个时候，必须这个时候，有太多的条件。修行就是来训练觉性，在家里面有决心，比如我们要扫地，扫地，我们要有带着决心去扫地。我们看到身体在动，心是关着，或者是我们一定要这个去拖地。以前的古人没有，他们就直接坐在地面上，直接用这个抹布去抹的。没有像现在有棍子那种拖把，以前直接用手去擦的。那这我们就是那么去发展决心，去发展去不断的去提升决心，或者是以前去用手洗衣服，那个冬天的时候很可怕，冬天很可怕，手也是干的，然后这个洗衣粉也会伤手，现在很舒服，有洗衣机，然后到了时间直接一摁开关，其他的时间就去玩这些网络，然后根本斗不过以前的古人。像龙坡时代，龙坡洗衣服的时候，洗衣服是在动的，在觉知，然后心非常的害怕，太冷了，然后手已经很痛了，然后就是觉知身觉知心，这可以不停的在觉知，要做什么东西都能够不停的去觉知。以前的人做饭，现在人不做饭，现在人都是买了，而且不用碟装，然后直接就是一次性的吃完了就扔掉，然后现在的生活很方便，其他剩下的时间干什么？剩下的时间去缺乏觉醒。因此我们待在家里面就在家里面训练，而并不说是必须要在寺庙或者一定要跟龙婆在一起。我们现在科学非常发达，假设我们在中国或者是在马来西亚有问题，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来问这个阿江巴山老师，他可以帮忙。对，这并不必须说一定要这个找地方待着，一定要待在这里，如果没有待在这个地方就要去别的地方待着，一定要在泰国待得久久的，这个是错解了，这个是误解了。法并不是在泰国，法在我们自己的心里，我们去哪个国家，我们的心已经在了，我们就直接去学习，并不说必须要去依赖于外在的东西，外在的事物。我们来听法，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得到修行的核心原则。一旦知道了修行的原则之后，我们就一定要在哪个地方，就在那个地方去有决心的去修行。法在我们自己的心里面，法不在寺庙，法不在龙坡这里，法不在这里，不在那里，不在朋友身上。因此教给我们的就是要有决心，不停地去觉知自己，去训练。这个一般的人都会是走神的，就会忘了，一直是忘了自己的，不会觉知自己，心一直是在走神的，迷失在念头的世界。观察到了吗？一旦龙波停止说，我们的心就会跑到念头的世界去了。 如果我们去小心去，结果就会跑到这个紧盯身紧盯心的世界里面，迷失到念头的世界，这个是太松了。如果打压身打压心，不停地去控制它到憋闷，这个就太过于紧了。这个真正的中道不松也不紧，也就是那觉知自己，就是在有决心。祖师大德们以前最大的那些祖师大德们，就是阿伽曼尊者是这么教导的，说什么时候有决心，什么时候有在修行，什么时候有在修行，什么时候 就有决心。如果就只是没有决心，就是打坐，从早打坐到晚，打到第二天天亮，这个不能称之为修行，这个只能称之为在折磨自己。日夜的惊醒，如果没有决心，那个是在这个折磨自己，这个不停地在欺骗自己，说自己在修行，自己在修行，事实上没有在修行。因此什么时候缺乏决心，什么时候就没有在修行，什么时候有决心，什么时候在修行，这个从阿伽曼尊者以来，就每一个都是同样教导那些好的老师们，而不是说那些这个一直是就只是打坐，然后只是休息宁静，那个是隐私，外道的隐私，在山洞里面一个人待，不跟别人去交往，不用去赚钱，从早到晚一直坐在树底下，有那个水果掉下来就去吃。因此我们在生活在哪里，我们就带着决心去生活，那个我们已经在修行。如果我们有在家里面有决心，家就是我们自己的寺庙。我们在开车，如果我们有决心，我们的车就是我们的寺庙。因此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寺庙，有决心在哪个地方，有决心就有在那个地方，就有在修行。要如果抓不住这个原则，我们就会太过于脆弱，我们就一定要依赖于外在的人事物场地，构成太多的条件，是为了让自己可以不用修行，说一定要去寺庙了之后才可以精进，如果不在寺庙就不用精进，在家里面可以懒惰，可以他又批自己，龙婆没有批准。因此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去训练决心。龙婆或者是这个寺庙里面的那些都无法这个说提供我们一切的条件让我们有这个公寓，否则那些想玩的人全都到这个地方来了，那些来了的人都会有欲望，说一定要得到什么，一定要待在这个地方了之后就一定要得到什么，一定要得到，要有求什么，并没有得到什么，并没有失去什么。修行有决心去觉知，如身别慢慢去觉知身与心，本来面目的去觉知心，在哪个地方都有身，有在哪个地方都有心，因此在哪个地方都能够修行。如果有太多的条件说一定要在这个附近才能够修行，今生你是不会修行的，因为已经被欺骗了，已经被烦恼习气欺骗了。因此就在我们自己家里面修行，如果没有地方去的话，这个是最保险的，而且不会花钱。在家里面修行，在家里面做家务，不能够只是白白的待着，然后要去做工作，比如说今天说要修行，不用去扫地，这三个月结家安居是不用扫地的，不用洗衣服，不用做什么，就只是一心的修行，你的家呀，就你的家里面的味道就可以飘好几公里远。那觉知自己，觉知身，觉知心，心有快乐及时的知道，心有痛苦及时的知道，心不苦不乐及时的知道，心贪及时的知道，心这个贪消失了及时的知道，心生气及时的知道，心不生气也及时的知道，心迷失及时的知道，心不迷失有在觉知自己也要及时的知道，心散乱也及时的知道，心萎靡不振也及时的知道，心是什么样子的就不断的去觉知，心苦心乐心好心坏不停的去觉知，这个称之为在这个关心，也就是有决心及时的知道心，心是什么样子的状况及时的去知道，身体是什么样子的状况及时的知道，身体是什么样子的状况，身体呼气也觉知，身体吸气也觉知，这个也称之为我们有决心在呼吸，这个称之为安般念，呼气觉知，吸气觉知，不会修行的人就是呼气也走神，吸气也走神，那些刚开始训练修行的人呼吸 去也紧盯，吸气也紧盯，或者是去紧盯腹部，那个依然还在犯错。我们要的就只是去知道呼气，也知道看到什么，看到什么呼气，看到身体呼气，不用去观那个呼吸。佛陀并没有教导说去观呼吸，那个是修习遍谛，那个属于修习分辨，或者是观鼻孔，那个是属于空辩，那个是属于空辩。那真正的安般念，真正的安般念是呼气觉知，吸气觉知。谁是呼吸的人？身体是呼吸的人。谁是觉知的人？心是觉知的人。因此我们有心作为观者，看到身体呼吸，不停地去这个呼吸了觉知，呼吸了觉知，身体呼气觉知，身体吸气觉知，这个称之为我们会修行。或者不喜欢觉知呼吸，观呼吸就去观，喜欢观行住坐卧，这个就会看到什么行住坐卧，身体行住坐卧。谁是知道的人？心是知道的人。心是知道就是行住坐卧的人，心是看身体呼吸的人，看身体，看全身，观全身，而不是观某一部分。有的人这个抬手抬脚，然后提一落出，跟脚在一起，心跟脚在一起，什么时候去紧盯聚焦于某一点，那一刻就全都变成了奢摩他，那个是属于紧盯。因此心跟脚在一起得到什么？得到的是宁静。走来走去了之后升起了法喜，然后感觉到变大，然后这个汗毛全竖起，说那个撑起了智慧，那个不是智慧，那个不是智慧，那个是属于法喜的症状，那个属于奢摩他的症状。有的人学了之后浑水摸鱼了之后，这个就会迷失了，以为自己得到了智慧，很快得到了16个智慧了，结果回去了之后变成了第一这个一个智慧，结果全都没了。那我们去觉知，要去觉知身，就去觉知，觉知全身，觉知整个身体，然后别去紧盯。觉知全身，如果紧盯怎么做？就让心在高高的地方，然后看下来，然后身体在动，全都觉知，全都觉知。人说这个在觉知全身，做什么东西都在觉知，但是观察到了吗？心是僵硬的，觉知也在觉知，那个不是。那个不是觉知自己，就是很普通的觉知，没心，没有任何的动，就是以平常的心觉知的吗？这个在动。如果看到身体在动，心是观者，这个称之为在修，这个在修习这个正知篇，这个圣念处里面的这个正知篇，也看到身体呼气，心是观者，这个我们在修习安般念。我们去觉知身体行住坐卧，心是观者，这个称之我们在修习这个威仪篇，在圣念处里面的这个威仪篇。如果我们觉知身体动，它痒，坐着之后痒，就只是坐着，然后痒就忍着，这个不是出路，痒就去抓嘛？那么要为什么要那么愚蠢？身体动觉知的吗？刚才痒了之后抓了之后就消失。感受也是无常的，这个身体也是无常的，无法强迫，身体是无常的，无法指挥说别痒，但是它还会痒，无法指挥，就去看事实，轻松自在的去觉知，不用特别的这个认真。很多人习惯于说修行就一定要跟平常的人不一样，能不稍微停一停，一定要说跟这个平常的人不一样，喜欢让自己变成一个非人，人的就是心是很正常的，一直在变化，时苦时乐，时好时坏。我们得让心变成放听静止，让龙坡一整天待在这里，也可以一整天待着，因为曾经待很久，这个待了22年，为什么做不到？什么都没有得到，就只是得到那个状态。禁止从现在开始，我们不断地去觉知身体呼气，也觉知身体行住坐卧，也去觉知，以这个轻松自在的心，以这个轻松自在舒服的心。如果心是紧绷僵硬的，那个就是那是错误的，已经错了。也说要觉知身体呼气吸气，一定如果没有做这个姿势的话，没有呼吸， 没有做这个姿势就没有呼吸，一定要先这么做，要觉知呼吸的时候一定要这么打坐，一旦做到位了之后，然心是这个一本正经的，非常严肃，严肃到程度了之后才观呼吸。你看龙婆的眼睛看得出来吗？看得出来吗？要去看自己，在自己修行的时候去看自己，说修行的时候是不是这样，龙婆努力的在做给大家看，那在后面的人这个看不到龙婆的眼神，因为太远了，我们就会感觉到他不正常，不正常。阴间是我们心灵的窗户，什么时候我们的心不正常，我们的眼睛也不正常。观察到了吗？我们笑的时候，我们的心是非常的放开、放松的，感觉到吗？是有快乐的，有快乐。当我们心放松的时候，有快乐，心是有禅定的，那个禅定升起了。比如现在开始已经收摄心，让宁静宁静的，感觉到吗？收摄宁静，心已经不舒服了，已经又错了。心习惯于收摄，无法阻止，要及时的知道是它收摄进来了。去轻松自在的去觉知，去观身也行，观身也可以，有决心去观身，称之为有决心，有决心觉知心，称之为决心，去觉知身心还是法明法设法，全都称之为我们有决心。这个是四念处，什么时候还有人在休息四念处，这个世间就不会缺少阿罗汉，就有机会可以证悟阿罗汉。有决心去觉知身，有决心去觉知心，去觉知明法设法，这个称之为四念处，是唯一的一条路，可以抵达纯净无染的唯一一条路。什么时候还有人在修行，有走在这一条路上面，就有机会可以证过道果涅槃。如果没有这个四念处这一条路，是不可能提证道果涅槃的。因此我们要有决心去觉知身，有决心去觉知心，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最重要的事，在我们宗教里面，佛教里面最重要的事情。至于说打坐，那个是小儿科，那个让心宁静，那个是小儿科，那个很容易。带领心去这个有跟一个持续的跟一个有快乐的所缘在一起，只需要轻轻的去带，而不需要强迫心，只是轻轻的带，让心去觉知。比如龙婆要想休息宁静，龙婆呼吸，因为那块是非常的娴熟于安般念，带你去觉知呼吸，轻松自然去觉知呼吸，去觉知呼吸，而不是去觉知身体呼吸。去觉知呼吸，轻松自在觉知呼吸，然后呼吸越来越浅，越来越浅。这个呼吸就会停，就会变成光，就去继续觉知光。因此修习奢摩他的原则并不是难的事情，或者是我们不停地去修习慈悲观，修习慈悲观没有光没有颜色，修习慈悲观那个是不停地去这个愿众生快乐，愿众生快乐，不停地去想，不停地去想这个，或者是灭达姑娘阿拉含灭达，不停地去念诵。一旦心有了慈悲，跟慈悲在一起，有时候心会这个进入禅定，整个世间全消失。这个比修习安般念更加厉害。安般念只是得到这个色界禅、色界定，这个集中心进入禅定还会有这个身体，但是修习慈悲观色全消失，这个只是剩下感觉。如果这个感觉非常的微细，真的微细的话，几乎没有了感觉，但是还能够还有感觉。这个就不停的去越来越细，甚至能够来到这个飞翔飞飞翔，慢慢的去。但是最开始真正的这个慈悲，真正的这个慈悲观是抵达不了这个，只有真正舍念才能够来。但是大家不需要，我们只需要这个先来到这个刹那定。这个刹那定非常重要，也就是有每这个有决心，某一个刹那一个片段一个片段有决心，禅定就会一个片段一个片段升起。比如说生气了，及时的知道生气，知道一刹那，一个刹那心就会安住一刹那，然后就会得到这个很短的禅定，这个得到很短的决心，然后又会再跑，然后再去想，然后我们再去想了之后再去贪再去嗔，然后再去迷失，然后有决心再一次知道，常常的去知道， 一旦常常的知道，就会那个越来越频率越来越高，越来越频繁，就好像一整天能够觉知龙坡这个动什么做什么，一整天都能觉知，一整天觉知。问说觉知什么？就是觉知，觉知觉知身也可以，觉知心也可以，觉知想的事情也可以，觉知什么都行。心走神了吗？看到了吗？这只是停那么一刹那，马上就跳出去了，感觉到了吗？龙婆看到很多的这个小偷，啪，非常的快，要及时的知道，及时的跑，心跑了知道，跑了知道，不停的及时的知道，觉知身，觉知心。在家有身体吗？在家里面有心吗？因此修行就是觉知身心。在家里面可以修行吗？为什么不可以？因为忘了，就是这样而已，而不是做不到，而是忘了，不想做，以为说在家里面那个不是修行的时间，在这个来找龙坡的时候，那个就是离开了家就急于修行，然后在这个进这个小巷子里面开始急于修行，一旦到了寺庙，这个心特别散乱的心，然后我们努力的去干扰它，然后就会是呆滞的心，就会僵硬呆滞。因此修行龙坡能够帮的就只是教各位大家，因为人数太多了，就大家要分头去修行，比如阿江巴山，然后去建这个公寓，让这个中国人马来西亚人来住，能够提供几个人，假设那个100个房间这不能离开，因为不然就会踩死人了，那所以在家里面更好，要慢慢去训练，在哪个地方都可以。龙坡没有任何条件说必须要在寺庙场内修行，从居士的时候就是这样，龙坡去跟祖师大他们学习，然后就在家里面用功，就在公司用功，什么时候不用这个不用工作不用想的时候就可以修行，什么时候要工作一定要用思维的时候就无法修行，要吃饭也可以修行，去洗澡也可以修行，去这个上厕所也修行，因此龙坡的修行的时间非常多非常的多。一起床，然后本来要这个只是伸懒腰的，然后就可以觉知身觉知心了，先觉知心，心先呈现，然后身体才会后来才呈现，在起床的时候这个心先起来先觉知，然后才把感觉扩散到身体，心稍微一动就开始觉知了，觉性很好，不停地去训练觉性，在哪个地方都能修行，去找祖师大德们，去跟 PY 他们去，那个出家人都会问居士你怎么做到的，这个出家人修行10年20年才可以来像你这一修行一年，像居士你修行的，龙婆就老老实实回答说，我修行从一起床到睡觉之前，除非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一定要用到思维的时候，从修行一起床就开始修行，一直在修行，那怎么可以不好呢？那至于你们在托钵的时候是不用修行，而且托钵的时候不用，不知道说走的时候有觉醒，那个会得到更多的功德。吃饭的时候在念诵佛陀，那个并没有在进一步开发智慧。如果真的是很那个的话，在哪个地方都能修行，而不是说一天修行的时间只有一丁点。这个扫地的时候，那个不是修行，那个是在扫地，那个错解了，误解了。这个扫地也是修行的时间，托钵也是修行的时间，这个吃饭也是修行的时间。因此，修行一整天都有点时间修行，那比居士更多。但是出家人掉到地狱了很多，因为太空了之后想很多，想很多心就会不停的向多。那不是龙婆说的，那是祖师大德们说的，说那些这个掉到地狱的出家人很多。实际上这个居士基数很大，所以其实也无法比的更多。那听法了之后我们的心是怎么样子的？我们心放松吗？ 我们的心放松，知道放松，心这个集中，知道它收摄，知道它收摄，有觉可以一直有觉醒，眼耳鼻舌身心去接触所缘，心升起了有什么样的变化，及时的知道。如果心这个没有什么感觉，就去觉知身，就看到身体左转右转，那个蚊子来了，心生气，没有看到心生气，然后这个手去打死了，正准备打过去。我们曾经训练身体动觉知，看到身体动去找那个蚊子，这个心指挥说停，但是没有停，为什么？因为身体这个把前面的一年的心的指挥已经学过了，因为身体的寿命比心的寿命更长，心指挥了，但是他没有停，他来不及刹车，一旦踩下去了之后，因为我们觉醒很好，我们看到身体在空中这个飘，这个身体不停地在旋，在从哪个地方倒下去全知道，像慢动作一样。龙婆曾经这个在寺庙里面差一点摔倒过一次，有一条狗，那条狗只有这么长，但是那么宽，只有这么长，但是它那么宽，它这撞来撞龙婆，龙婆几乎全身都这全部都飞撞飞了，飞起来了，看到身体在飞，很轻的，觉得很感觉很就像这个棉花一样，棉絮一样的，然后倒下来的特别柔软，然后这个还些倒下来这还旋转。那转过来的时候，这个出家人的衣服是这个转的时候是把它这个弄紧一点，就而且非常的漂亮。那个狗跑到旁边去笑，然后这个站了起来，就会感觉到身体在动，就一个像慢动作一样的全都能够觉知，因为觉性很快，就会看成一个片段一个片段，慢慢的去训练。什么东西都不会好过去有觉性觉知身觉知心，也就是我们在休息室内处有觉性觉知身觉知心，最开始我们就觉知身觉知心，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这个身心的三法印。试念处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我们去觉知身觉知心觉知名觉知色，这个称之为有觉性，有觉性呼气吸气色呼吸心觉知，有觉性贪嗔痴升起，谁是贪嗔痴的人，心是贪嗔痴的人，有觉性去觉知身觉知心。但是如果我们接下来我们有了智慧，有智慧看到身体呈现三法印，呼吸的身体不是我，行住坐卧的身体不是我，如果有智慧就会契入到毗婆舍那。因此修习四念处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修行是为了升起觉性，不停的觉知升觉知性，什么时候有觉知什么时候有觉性。因此他们说观腹部升降，看到腹部这个动了之后觉知，那个得到觉性，但是如果心跑到腹部，那个是就只是禅定，那个无法契入到这个智慧。如果心没有跳进去，看到是腹部在起伏，并没有在紧盯腹部，看到身体在不停地在动动荡起伏起伏，轻松自在地去觉知，心是观者，到了某一点智慧就会升起，这个呼吸的身体不是我，而且不停地在变化，一直在被苦逼迫着，不停地去觉知身体也是在呈现无常苦无我，这个称之为以智慧者觉知，那个是称之为学习四念处是为了开发智慧。因此什么时候看到三法印，我们才契入到毗婆舍那，是属于毗婆舍那的智慧。因此四念处既能够得到色摩他，也能够得到毗婆舍那，而不全是毗婆舍那。什么时候看到名跟色，什么时候是色摩他，什么时候看到名色的三法印，那个时候才是毗婆舍那。什么时候是毗婆舍那智慧清楚的照见这个身这个心，名色不是我，这个是世间的资产不是我，我不存在，这个是属于出国虚陀环的境界。一旦智慧进一步的去成长，就会知道说这个色，也就是眼耳鼻舌身，这个色声香味触，他们都是无常苦有无我的，不是我。而且进一步的会多多的去照见，就会放下身体，就不再执着身体，那个是属于三国阿拉含的境界。 就再不执着身体，就会知道身体是无常苦与无我的，无法执着。接下来进一步的修行就会抵达心，因为已经放下身体的，只剩下心，就进一步的去开发智慧，看到心无常苦无我，到了最后的终点就明白了，实际上这个心不是什么好的宝贝，它是苦，因为它无常苦，因为它被逼迫着也苦，因为它无我也苦。看到任何一个角度看到苦，心就会放下心，心放下心就会变成阿罗汉。因此他们都是有决心去觉知，全都是有决心觉知身觉知心，从修行的起点到修行的终点都仰赖于觉心去觉知身觉知心，直到这个升起智慧，看到这个身心的实相是三法印。因此四念处的修行是唯一的一条抵达纯净无染解脱自在的路。什么时候还有谁在修习四念处，就还会有机会可以这个证悟成为阿罗汉。看了一下阿罗汉，很容易看的就是很多人欺骗说他们是阿罗汉的，很多出家人号称自己是阿罗汉，很多居士号称自己是阿罗汉，是说这个是那个是，可这个是这个喂了很多狗，这个非常的这个慈悲，他是阿罗汉，喂狗都可以成为阿罗汉吗？说这个他不一条狗都不喂，他是非常少欲知足，他是阿罗汉。那怎么样子就是全都给他们封，他们是阿罗汉。居士们喜欢封，有些出家人喜欢欺骗，因此谁告诉我们说他是阿罗汉，或者说我们的朋友说他这个是阿罗汉那个阿罗汉，别马上就相信，先看说他修行的那些东西是不是真的是为了能够抵达这提升道果涅槃的。如果他们根本不了解四念处，根本没有决心，一整天都是在找自己的地位的，这个不可能的，这是什么疯的阿罗汉，为了去求地位求名誉，不停地被他们欺骗，这个心甘情愿被他们欺骗，这是居士们就是不停地在这个怂恿，让出家人越来越差越来越坏。接下来做禅修报告总结，第二段的总结就是在家里面也能修行，当下这一颗心有归位吗？不错，你知道没归位，不错。有的人非常狡猾，说心归位吗？说不归位，没有归位，事实上根本没有看到。我说看心里面看见没？说没有。如果能看见不错，但是知道答案的时候问有归位吗，一定要回答说没有。这个说这个不错，有的人会记住这样的标准答案，这个是不行的，一定要真的看见。但是你也有看见，不错。心有任何的感觉要及时的知道，心是什么样子的都要及时的知道，很好，继续用功。紧张吗？紧张了要怎么做？要知道，看到没？他已经背会背了。我说紧张知道，但事实上根本没有。这只是在想说接下来怎么做禅修报告，而不是紧张的知道。心散乱知道散乱，心嗔知道心有嗔，这个不错了，而不是说怎么做了之后不散乱，怎么做了之后没有嗔心。我们并没有想到说要做什么，我们是如其本来面目的去知道，如果那么去做就已经对了。对，你太过于用功就会苦闷，一定不能苦闷，修行让他有快乐，轻松自在的去修行。有想要知道，要想要，龙婆能够帮的就是教导，让我们去训练，没有谁可以教我们法，决心禅定不停地去学习， 决心及时的知道心安住变成智者观者，这个正确的领悟跟明白也就是智慧就会自行升起，没有谁可以有智慧来代替我们。如果特别容易生气，一会生气一会生气，生气知道生气消失，知道生气又有了又知道，就是需要去年这一对就够了。现在这一颗心没有生气，关来关去这个心又开始对自己生气了，为什么没有感觉了？那什么时候才可以好起来？又开始生气了，要及时的知道生气。就去觉知当下，去觉知当下。你的心没有归位，看得出来吗？再呼吸一下，呼吸了去觉知，呼吸了觉知。所以龙婆用的这个声音叫做呼吸了觉知，这很舒服的，而不是呼吸了觉知，呼吸了觉知，这个就很苦闷了。这个叫紧盯，轻松自在的呼吸去觉知自己。
คือ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เขาท่านเด็กๆก็กายกับจิตจะแยกกันคือก่อน3ปีเขาเริ่มฝึกวิปัสสนาประมาณหลังจาก9เดือนเขารู้สึกว่าใจเหมือนไม่มีแรงจะเหนื่อยมากเพราะฉะนั้นเขาก็ไม่มีครูบาอาจารย์เขาก็ไปฝึกสมถะแต่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เขาหลังจากเขาฝึกแล้วเขารู้สึกว่าใจจะบางทีจะเข้าสมาธิแบบลึกจะไม่มีสัญญาคือเขาอยากจะขอ
要回到一个正常平常普通人的心，你的心啊，现在已经是造作的已经完全被痴已经控制住了，就会昏昏沉沉的进入止水的，因此要努力的去觉知，要去像以前小时候的心，要想到在修行之前的心，小朋友的心，在我们修行之前的心是最好的心，因为没有任何的伪装，一会苦一会乐，一会好一会坏，放任心去可以动荡，别把心呵护到那个昏昏沉沉的，因为你喜欢呵护让心进入止水，别呵护心，放任心去工作，就像小时候的心，我们还不会修行的时候的心，你想得到吗？我们小时候在修行之前小朋友的心，问你，在你说的时候，你的心这个沉浸在念头的世界里面，你感觉到吗？
没查到。
这个你一定要训练，因为你的心迷失在念头的世界里面，要努力的去觉知，不停的去觉知，动的都要多多的动。动是常常的去动身体，做什么工作去不停地动，不停地动来动去的，然后去觉知身体，你的心才不会凝造于进入止水。一定这个你一定要纠正的。
我觉得觉知好像是努力就可以觉知，觉知好像不努力的时候才会觉知， 但是只要这个背景自己的师父。
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จริงๆความรู้สึกตัวคือไม่ได้ตั้งใจรู้สึกตัวจริงรู้สึกตัวยิ่งตั้งใจยิ่งไม่รู้สึก
对的越努力越没有觉知因此那个你我有这觉知但是你的心是僵硬的刻意的在觉知因此心是静如止水的然后又在觉知心是静止的别呵护心静止你有一个静止的部分一定要放下它
คือ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บางทีใจจะเข้าสมาธิแบบลึกๆคือบางทีเขาก็มีอาการออกมาแล้วก็มีอาการที่ไม่ที่ทื่อๆแข็ง
ๆ对要努力的忘了禅定你要忘了禅定动身体看到身体在工作不停的看身体工作要让它自然的去运作你的心已经凝着于禅定已经凝着于静止只能回答一个人因为凝着于禅定的人纠正起来是最难的如果有的人是凝着于几十年就对峙不了了解决不了但是你这个年长还没有几十年还基本可以去纠正因为在里面的根里面是很散乱的而不是永恒的一整天都是在静止的因此要放任心去工作别去紧盯别去打压它比如当下这一刻你的心跑去想了然后心又想说要及时的知道心去想了及时的知道心想说也及时的知道中国人最麻烦的话就是泰国人一听到马上明白了但是中国人他们要花时间因为还有别说这个你现在迷失在念头的世界里面了看到了吗心有想说了要及时的去知道自己的感觉别当下这一刻你感觉到吗心比刚才要更光明一些
จิตติดสมาธิก็เป็นสภาวะถ้าเห็นจิตไปติดสมาธิเขาก็ไปเห็นเขาไม่ได้ปฏิเสธ
那你选择什么样你就选也就是取决于说心不去拒绝不拒绝是真的但是你的决心不够你心已经跳到里面或者是甚至是完全有时候迷失在念头的世界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心你心没有一直在处于禅定的状态你是在做的并不是真的好的禅定因为心不是放松的心并不是舒服的还是有在打压心如果心是真正好的禅定没有在打压的它是有快乐的是有非常宁静的是非常的愉悦的那如果你去强压打压的话是静止的但是身体动做什么东西全都能觉知什么发生都能觉知但是心是呆滞的那个不是这个自然的心你要去要这么去训练修行任何一个禅法然后呼吸或者是行住坐卧都行然后去及时的去知道心跑去想的时候及时的知道然后先强调这一点多多的去玩这一点因为心跑去想的时候你没看到
说佛陀那样的
可以佛陀了之后及时的知道心而不是佛陀了之后让心宁静佛陀了之后心跑去想的知道佛陀了之后心这个憋闷知道佛陀了之后怎么样都什么样都去知道佛陀了之后去及时的知道心而不是佛陀了去让心宁静不是为了让心静止只能够回答一个人了其他剩余的人今天有谁在教阿江巴山吗还有中国人呢说你这个人老师已经怕了